第809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李和最后的自我安慰，熊海珠的死和他的关系不大。当最后一群接到花的玩家正在紧张寻找下家时，中场哨声突然毫无征兆地吹响，中央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今夜肯定不是熊海洲一个人跳楼。闷头抽烟的时候，李和终于看见了脚尖上的那一点血红，那么的刺眼，让人很不舒服。他丢了烟头，脱了鞋子，拿起抹布使劲地擦来擦去。何芳进来说，
放那儿吧，有时间我给你擦。
没事，闲着也是闲着。李贺觉得怎么都擦不干净，反而越发的用力了。何方依然是微笑，然而说起话却是咬牙切齿。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居然说没事做。
李贺平躺在床上，微微睁开了一线眼缝，看到了他解开了他的裙子。起了风浪，风浪热烈地涌动在两人之间，仿佛何方的身下竖着刀剑，让他只能像波浪一样起伏，永远不能落地。一鼓作气，下方的两条细腿颤抖着，让李贺跟着一起站立了。夫妻的关系又步入了新时代。李贺突然有仰天大笑的冲动，终于有求着他的一天了。但是这种琴瑟和谐没有持续几天，何方得到了熊海洲自杀的消息，他整个人一天都是不停地叹气。
哎呀，好好的人非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干嘛呀？
李和说，商场就是战场，也有生有死，如果有一天我也那样了，不如不活。李和也在想，如果他要是命运不济，一朝回到解放前，是否再有勇气从头来过。其实他是个弹性很大的人，可以堕落如一滩烂泥，也可以用自己的阳光去感染一些人。
胡说什么，
到底是自家男人。何方赶紧抛开熊海洲，安慰李和说，
不要多想其他的，咱们什么苦没受过，再怎么着也比以前强啊。
那是，李贺傲然的一笑。三辆试制车跑完20000公里停在李贺眼前的时候，李贺差点没认出来，故障灯闪个不停，轮胎跑偏了，里程表不动了，滤网被堵住了，手刹的刹车皮快磨没了，线也松了，转方向盘轮胎不一定跟着转了。三辆车无一例外，简直要了老命了。不过让李贺感觉安慰的是，发动机声音还是很平稳，没有抖动，没有杂音，一脚油门下去，它又会发出强大的力量。他爬下去看着底盘，一点锈迹没有，悬挂件如此的粗壮，没有松动的迹象，这才觉得在高尔基发动机厂上面花的钱是值了。有些方面不是钱不够，不是技术不够，而是积累不够。
李老板，这车比其他车好多了，老杨说有些数据调动一下问题不大。
朱大长在一旁还是帮着杨勇说话。
送回去吧，我会给他打电话的。
李贺摇摇头，这样的车子还是没法上市，否则就是砸牌子。正当他在考虑要不要去一趟萧山，方向的电话挂了进来。吴波在美国遭遇枪击，正在抢救。李和还愣着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赵青已经在自家门口抱着何方痛哭了。李和没去安慰赵青，只是对张兵说，
让江宝进办签证，同时让10000多夫打电话，必须确保吴波的人身安全。
这种有门槛的事情还是得让江宝进来办。 谁让他手里没几个正儿八经的文化人？至于郭复兴，还没有用时间证明他的诚实可靠呢。
哎，好嘞，我现在就打。
因为董浩沉闷寡言的性子，接线秘书的活儿最终还是落在了张兵的身上。他现在除了开车，就是帮着李贺接电话、打电话。他几乎可以肯定，整个商界有无数的人在不停地拨打李贺的大哥大，总想着攀附点关系或者分一杯羹。所以当他每中断一个信号时，立即有另一个信号挤进来，令他应接不暇。这些打电话的人，不要说他不认识，就是许多名字甚至连李贺都没有听说过。电话一旦接通，许多人直接就以为他是李贺，语气极其热情诚恳。当知道只是一个兼职秘书之后，也没有时的热情，还是左右的寒暄客气。他不胜其烦，烦躁地想摔了电话，摔得稀巴烂才最好。可是他又不能这样做，还是得应付。告知他们为什么手机的主人不能接电话，比如李老板在厕所，比如李老板在开会，比如李老板在宴客，总是得想着办法帮李贺遮盖过去。手机必须保持24小时畅通，还不能拒接，因为说不定就有重要大人物的电话打进来，那就是耽误事情了。电话没完没了，甚至连中午时间都不消停。为了应付这些电话，他恨不得连吃饭都放弃了，如果真的能放弃的话。以前他听人家说接电话接到怕，因为听多了电话耳朵会疼，他当时觉得这话太夸张了，现在才知道这是真的。他的耳朵虽然没疼，但已经麻了。有几次他烦得不行，真想鼓足勇气对李贺说，这工作我不干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给你当司机吧。但是理智又告诉他，这是绝对不行的，他张兵再吊儿郎当，就注定一辈子没出息，只能慢慢熬了。而且丁世平和万良友早就对他耳提面命，他要是有一点松散，他们就敢剥了他的皮，不只是为了李和，也是为了他张兵的前途。远的谁都不说，就先说李爱军和蓝世芳，就因为得了李和的另眼相看，都牛逼得不得了。就连王源因为帮了李和一点忙，现在都飘天上去了。这些还都是他们一个起步点的战友。张兵不是无欲无求的和尚，他也是要求进步的，有老婆有孩子要养呢。他也幻想着等自己安定下来，把婆姨和孩子接过来做城里人。赵青眼泪婆娑地看着李和，
小李子，我跟你一起去。
你先试着办签证吧。李和为难地看着赵青，他这种情况的眼下再想出去是耗点时间的，注定是没法跟他同行的。而李和一行人的签证办下来就很快，江宝卷去之后只交了资料，连排队都没有，特事特办。在这种细微中，李和终于发现了他隐隐中的那点地位，但是仅仅也就这点地位了。在民营企业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之前，他这种也只能算是这样了，连李超人都能压着他。他时常也在美美地想着，再过些年他这种人头衔肯定是一张名片赢不下的。一场大雾笼罩着纽约，纽约的高楼大厦消失在一片厚重的浓雾中，女神像被浓雾环绕，颇有点腾云驾雾的架势。伊万诺夫被移下飞机的李和瞪着半天不敢说话。李和有理由埋怨伊万诺夫，但是方向不能。他们极地印刷在美国的所有业务基本都是靠伊万诺夫等人不遗余力的帮衬，要不然就是寸步难行。方向说，
哎呀，谢谢你伊万诺夫先生，非常感谢，感谢您的帮助。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伊万诺夫的英语水平勉强流利了一点，他和方向握手的同时还不时地尴尬地瞧瞧李和。李和问道，
人怎么样？这才是李和最关心的问题。
醒了。
伊万诺夫用英语刚说了一句， 又不知道怎么表达了，满脸涨红的夹杂着一大堆的耳语出来了。巴夫拉在旁边帮忙翻译说，
啊，医生说吴先生的伤势并不严重，已经做完手术了，只等苏醒过来就可以了。
那就好。一路上悬着的心立刻终于放下来了。雾很大，许多建筑都被浓雾遮盖，一栋摩天大楼只有顶部和底部可以看见，中间部分都被浓雾遮盖着，整个大楼仿佛被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
李先生，那个是世贸大厦。
坐在副驾驶上的巴夫拉来纽约的时间也不短了，很自然的就给李赫做起了介绍。浓雾中李赫什么都看不见，巴夫拉指着的世贸大厦也高耸入一片云雾之中，令人难见其真容。车子在这种天气下行驶得很慢，甩了两个多小时才到雾波入住的西奈山医院。病房的门口并排站着或者坐着蹲着十几个大汉，黑的、白的、棕色的，看到伊万诺夫过来无一不齐刷刷的起身。医生阻止了要进入病房的李和等人，李和重新询问了一遍吴波的伤势，确认没有大碍之后才长长的吐了口气。他隔着玻璃看向病房里面，只见躺在病床上的吴波吸着氧气，各种医学管子一直延伸到他的被子里。他转头对江宝剑说，
给张斌打电话，就说吴波没事。
那边还在焦急地等着消息的赵青和何方呢，李和自然要让他们先安心了。砸吧砸吧下才想起来那里不对，他这一路上啊着急的都忘记抽烟了。因为世卫组织呼吁和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航空公司在民航客机上禁止抽烟，他果真没机会在飞机上抽烟了。不过通常情况下，除非是那种有后舱的苏式老飞机可以隔烟，不然他也不会在飞机上抽烟。李赫点着烟，想到要不要买个飞机啊，自家飞机上抽烟应该不碍着谁了吧。